刚才我们一起讨论到弥勒佛呢为众生说法，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迦叶尊者呢，他不但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到了这个弥勒佛的时代呢，等于说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那么这样之下呢，所以弥勒佛说法的时候呢，有人得阿罗汉、阿那舍、斯陀含、须陀洹，也就是说有人就因此证到了阿罗汉的四果，也有人呢有种辟支佛善根。什么叫做辟支佛善根？就是说你已经种下了将来要成就辟支佛道的这样的善根，这样的一种发心，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气质，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领悟。我觉得我们学佛啊，这个种善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讲菩萨道有两个重要的功课呢，叫做成熟众生庄严佛土，简单的说呢叫做沿途熟生。那这个熟生就是成熟众生，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我们要成熟众生的善根是怎么样来做呢？譬如说我们来参加大智度论的共修，我们鼓励朋友来参加大智度论的共修，或者是说我们知道有大智度论共修这个录音带今天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发行，那我们来请这个录音带去跟一些朋友结缘，跟你要的朋友结缘，或者跟海外的朋友结缘，这个都是在成就众生的善根。特别是成就什么呢？第一，信根，对三宝的信心；第二呢，成就慧根，因为借着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呢，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也许我们对佛法原来很多不清楚的问题，哎，透过龙树菩萨这样的一问一答呢，我们很多问题弄清楚了，这可以开发我们的慧根，智慧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可以透过大智度论的研习而得到这个解决，可以成就众生的念根，因为他在这个听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他要念念分明啊，这个心不能跑掉，一跑掉那句话就听不清楚了，上下文就接不起来了。所以诸位在这个地方两个小时的共修，其实就是在训练你两个小时的正念分明。打瞌睡的例外，有没有打瞌睡的？应该也没有啊、哦，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精进。那么这个也同时什么成就大家的定根。哎，你说我们有没有在打坐啊？你要知道定根是什么意思，这个心啊，原来也许进到这个讲堂的时候心还是浮躁的，还是很多妄想的，哎，因为我们经过这个十分钟啦、二十分钟的这个念佛呢，慢慢这个心就收摄起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听这个大智度论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呢，这个心很专注在那个地方，这时候你的心就收摄了，这就是定根。定并不是坐在那里的一动不动的哈，这个叫定啊。我们的心能够在专注的时候，这个心不乱跑，这就是定。那你这两个小时你不懈怠，这就是精进根了。所以我们参加一次的共修，不只是大智度论，我们基金会提供很多课程，或者各位有参加这个不同的共修的这个机缘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共修都在成就你五种善根。所以沿途熟生，什么叫做沿途？什么叫庄严佛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本来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教导，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它变成了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个教室。我们要让这个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教室呢，让它可以继续的居住， 让他处处有佛法可以听闻，让众生在这个地方处处呢有地方呢可以去参禅打坐，这个叫做庄严佛土。像基金会现在做很多这个流通经书的工作，这个就是在庄严佛土。现在很多地方，像在印度，像在这个我到了很多的国家，到处都会看到台北佛陀教基金会赠送的这个佛书，英文的啦，尼泊尔文的啦，印度文的啦，这个都是在庄严佛土。那么成熟众生的善根呢，怎么来成熟？就是我们大家呢都作为一个佛法的传播者，把这个佛法的种子到处去传播。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朋友之间呢，诸位跟朋友之间呢，不要一天到晚扯一些不相干的不重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把一个佛法的讯息带给对方，他有时候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他想起你这句话，他就很受用。今天还有一个朋友从中台山呢打完禅期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呢，我以前告诉他一句话，任性要付出代价的，他听不进去，他就觉得好像我在骂人了。他说他这个打了这个禅期之后呢，哇，痛改前非，他知道自己的任性是大大的不对啊。哎，你看我们有时候跟这个朋友一个简单的对话，虽然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可是他在某一种因缘之下，哎，他突然想起这句话，对自己的生命呢就起了一个关照的作用，起了一个反省的一个催化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哈，大家讲话要讲实在的话，有利益别人的话，有内涵的话，有决心的话。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这个说话呢，就是讲一些话呢，把它压榨一下，发现的是空的，哦，就是脆脆的，没有内容的。我想我们现在大家讲的话是每一次一压缩，它都是像钻石一样，啊，就是一句话就画在别人心里面，放在那个地方，它能够升起一个正面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贵重自己的嘴巴。好，我想我们讲的话要真正的能够利益别人，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真正能够显扬佛法，真正能够成熟大家的善根。那么这个是谈到啊，就是说众辟支佛善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听了弥勒佛的开导，所以怎么样呢，他未来修持辟支佛道的这个善根成就了啊。也有呢，因为听了弥勒佛的说法呢，得无生法忍，不退菩萨。其实这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得无生法忍，你就是同时已经进入菩萨的第七地，也就是不退转地。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没有办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这个到后面很多地方，尤其是到了那个我们讲到第十四卷的时候啊，要详细的跟各位讲无生法忍的意思。现在在这个地方讲，我只能说先给大家一个概略性的了解。先说呢，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忍呢，就是忍心不动。那什么叫做法忍呢？就是面对这个法呢，能够忍心不动。诸位要晓得，佛法是真理啊，但是佛法的真理呢，有时候也是很让人讨厌呢。为什么说佛法会让人讨厌呢？因为你讲的太真实了，有时候心里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需要法忍，就是对佛法的这个真理呢，你要有勇气去承担它。我们处处讲无常啊，有人喜欢无常吗？我看大部分的人不喜欢，因为大部分人喜欢什么？喜欢正面的无常，不喜欢负面的无常；喜欢花开的无常，不喜欢花谢的无常；喜欢月圆的无常，不喜欢月缺的无常。我们的无常是选择性的，但是真正的学佛者要有这个承担，月圆我可以承担，月缺我也可以承担，花开我可以承担，花谢我也可以承担。所以这是需要承担的，这个叫做法忍。 我们听到了佛法的这个真理，我要能够承担，我要能够忍心不动，我不会被这个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因为我无法承担，然后我放弃我自己。这个需要法忍。你在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哎呦，我腿子有点不舒服了，腿子不听话了，法忍，我就是要忍耐下来。哎，为什么呢？你让你这个腿子听话了，心就跟着听话了。这个腿不听话，只是你的心不听话的另外一个表征而已。当然了，这个不是一天做起来，你不要今天回家就开始练了。不，因为你勉强的弹这个腿子，恐怕腿会受伤。我的意思是要渐进的，不就是你每一次，比如说原来你只能做五分钟呢，哎，现在能够延长到十分钟，你就多了五分钟的法忍呢。你从十分钟延长到二十分钟，你又多了十分钟的法忍呢。注意了解这意思吧。所以什么叫法忍？我们对法的忍耐，能够做到忍心不动。那无生法忍呢，是所有的法忍里面最高的法忍。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像心经所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境界能够承担，在那个境界上面能够安住，叫做无生法忍。换句话说，你的心已经安住在法性上面，你的心已经安住在空性上面。所以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在那个地方安住，所以你的心怎么呢？不随万法的生灭而生灭，不随万法的增减而增减，不随万法的垢尽而垢尽。这个心就是这样的自在，这个心就是这样的清净，这个心就是这样的慈悲智慧充满。这个就是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呢，是我们修持菩萨道呢真正的入菩萨位的一个保证。我们证无生法忍以前呢，我们学习的菩萨道呢都是相似菩萨道。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各位讲的，因为我们在凡夫地啊，我们就是起一个善念，这个善念还是夹杂着贪嗔痴慢疑在里边。我多打一次禅机，看他少打一次，哎，我心里面就有一份骄傲。他才打一次嘛，对不对？我两次啦，哼，是不是？就有那么一种，就是打禅机本来是好的，可是你就多了一份傲慢心在里边，对不对？你说，哎，哎呦，你一天念三千声佛号啊，我就心里面想，我一天念六千声。你看那个我慢心呢，他就不知不觉很微妙的，他就隐藏在那个里面的，嘴巴也许不讲，比如说你学佛久一点的哈，脑膜真转，你也许嘴巴不讲，心里面你还是动这个念头啊，对不对？只是你这样说出来了，暴露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可是心里面还是会动念。这就是我们在凡夫地，我们没有修到无生法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总是一动一个念头，贪嗔痴慢疑跟着动，全体总动员。但是我们学佛不学佛的差别在哪里？不学佛的人他起贪嗔痴慢疑没有惭愧心，我们学佛的同修呢有动那个贪嗔痴慢疑，自己会觉照，一觉照呢，哎，有一个惭愧心在那个地方。因为有这个惭愧心，所以怎么呢？下次再动这个念头，这个惭愧心又增强一份力量，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啊，它就力量减少了，惭愧心增长了，善根增长了，这个就是修行上真正的进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无生法忍呢，是我们修菩萨道极重要的一个目标。我常常这样想啊，哪一天我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啊，你们谁来礼拜我，谁来供养我，你增长福德。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证无生法忍啊，你们来供养我，你们来恭敬我的，你们得到福德，我完蛋。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无生法忍的境界嘛，你多一点供养，多一点赞叹，多一点恭敬，我腐败了，我腐化了。所以诸位最好跟我保持距离。现在呢，现在还不到修到那个境界嘛， 等到将来我修到了，我绝对勇于面对大家，而且鼓励大家都有多一点供养。但是你要检验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到那个境界，哪一天我腐败到就是还假装，好，那就完蛋了。因为学佛这个路上啊，真的绝对不要自欺欺人。你可以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但至少你不要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绝对有因果的，绝对是要承担那个很大的因果的。好，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一天我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也希望哪一位同学哪一天你证到无生法忍了，你要让大家知道要接受我们的供养，好，因为这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的，啊，那么这是谈到无生法忍的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得出来弥勒佛的这个了不起，有人听他说法马上可以证到这个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也就是不退菩萨了。那么也有呢得生天人中受种种福乐，就是因为亲近这个弥勒佛的这个善根成就呢，所以怎么样呢，还能够守五戒十善呢，那么就可以种下在天道跟人道中受福乐的这样的一个因缘。以是故呢，知是奇色枯山福德极处，诸圣人喜住处。所以这个灵鹫山呢，它可以说就是未来世呢，也是呢未来的佛呢，哎，欢喜度众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殊胜处。佛为诸圣人主，是故佛多住奇色苦山啊。那么因为佛是这个教化众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教主了，所以呢他一生中有很多的时间是在灵鹫山度众的，在灵鹫山说法的。复次，奇色枯山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住处。那就是说呢，就是在强调刚才所说的，就是过现位三世的佛呢都会在这个灵鹫山跟众生来结缘。如富罗那经中说，佛遇富罗那，就是佛告诉他的这个弟子普鲁那，跟他说，这个富罗那哈，诸位如果是看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呢，他不是翻译作富罗那，他把它翻译作满慈子。满是圆满的满，慈是慈悲的慈，那么子呢就是一个尊称呢，就像舍利子这样子啊，叫满慈子。那么佛就告诉这个普鲁那啊，说若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烧若更深，我常在此山中住。那就是说呢，假使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经过这个世纪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劫火的这样的一种摧毁，若或者是这个世界摧毁之后重新再生出来，我想我们现在天文学的知识呢已经很充分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星球啊，它是不断的这个经过这个成住坏空的，就是这些星球它也许曾经有这个经过一种所谓宇宙的这种这个星辰的爆炸，然后爆炸之后它慢慢的冷却之后就慢慢的产生这个水分之后就开始有一些生物的存在，可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繁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就造成一种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一种生存空间的这个不足，然后最后的自己毁灭。那么毁灭之后呢，哎，又重新又有一个新的一个星球的形成，只是说你的寿命很短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过程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天文学呢已经提供这一方面很多的知识，所以佛陀他说就算这个世界呢它经过这个最后的这个劫火的这个焚烧，然后重新再诞生了，还是会有一个灵鹫山，而我呢，我的化身呢，还是在灵鹫山说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呢，释迦牟尼佛虽然在2500年前入灭了，但是他的化身还在灵鹫山为众生说法。不过呢，一切众生以劫死残福不做见佛功德，以是故不见我。但是众生因为什么呢？劫时残福，因为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所以怎么样呢？被纠缠了，被绑住了，而且因为过去是没有做见佛的功德，所以就是到了灵鹫山没看到佛。 我们这几年啊，常常有朋友到印度去朝圣，朝圣是非常殊胜的，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呢，朝圣的路上一路起烦恼，一路上克服不了。为什么到印度去朝圣呢？第一个，交通的条件是不好的；第二个呢，当地的这个目前的社会环境都是相当的不好，尤其是巴圣地啊，各位知道印度佛教的巴圣地啊，绝大多数都没有佛教徒。如果有佛教徒呢，都是其他国家呢，这个佛教徒到圣地的附近呢，去盖自己的寺庙，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法师到圣地去盖中华佛寺，就是这样子。所以只有自己的国家的人到朝圣的时候，到自己的这些母国的这种，就是中国人到中华佛寺里面去礼佛，其他都是当地都是印度教徒的。当然也有例外了，像南比尼园呢，佛诞生的地方啊，它主要都是这个回教徒，还有印度教徒，没有佛教徒。但是最近这三年呢，我跟一些朋友在尼泊尔呢，协助他们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现在支持一个比丘尼啊，就是在南比尼佛诞生的地方的旁边呢，有一个学校呢，这个学校每天呢，提供两个小时，全校的师生集合起来呢，对他们讲佛法。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学校几百个学生呢，几年下来，那个附近呢，就很多佛教徒咯。然后我就是99年了，99年就是我4个月以前到印度去，然后也到了南比尼园，特别去访问这个学校，结果听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就是不但小朋友现在开始学佛，家长也受到了感动，家长也开始来学佛，结果他们这些家长发心呐、要在学校的那个操场的中央哈、要设一尊佛像。你要知道，南比尼园哈、周边的学校都是印度教的这个学校跟回教的学校，现在是一个学校呢，他自己主动的要设一个佛像，所以这个将来我想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改变呢，将来可以到印度那边去，因为南比尼园是在尼泊尔这边比较容易一点。那印度那边希望将来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让圣地的这个周围呢，慢慢的真的有佛教徒。那你要当地有佛教徒，就要从教育做起，要从教育做起。那我们基金会也很感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就是说也现在印了一些佛传漫画的那个佛传哦，然后这些呢都免费的提供给那个学校的老师跟那个学生，所以那小朋友都知道说，原来我们住的地方是南比尼园，是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地方啊，这以前他们不知道。而且这个印度教徒你知道吗，他们把释迦牟尼佛呢，他们承认释迦牟尼佛，承认释迦牟尼佛是个了不起的一个圣者，但是他们怎么看释迦牟尼佛呢？他说释迦牟尼佛呢，是他们所信的那个印度教的最高的神啊，第九次的化身。这一下把整个佛教吃掉了，你知道这个阴谋吗？也是阳谋，就是说他就透过这种化身的理论啊，就说我们承认释迦牟尼佛啊，但是他不过是我们的神，在那个时代他要教化那个时代的众生的一种方法，一种现身罢了。其实佛教跟印度教是有非常多的差异的。第一，简单的讲，第一，佛教不相信宿命论，佛教认为人的宿命是可以因为行善而改变的，但是印度教是绝对的宿命论。所以对佛教徒来讲呢，你学佛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但是对印度教徒来讲，你信印度教的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就是你企图改变你自己的命运。所以这个是截然不同的。佛教相信众生平等，但是在印度教里面怎么？他相信众生有四种种性，他是天生的阶级的不平等。如果你企图改变这个阶级的不平等，你就是在触犯神明。所以我们知道佛教跟印度教是有很多的这个信仰上的这个差异的。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些八大圣地啊，都有一些佛教徒，我们透过教育的方式能够有一些佛教徒，我相信呢这个情形会改善啊，这是蛮重要的一点。所以现在谈到这个 见佛功德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个烦恼，我们即使佛在眼前你都看不到。所以我刚刚讲的时候，很多人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呢，自己有些习气啊，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就起烦恼。比如说住的旅馆有说，哎呀，两个人挤一张床，因为在那个地方你说有两张床可以，两个人可以挤一张床都不错了，有的地方根本就是很不方便的啊、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朝圣的时候，第一次到印度朝圣的时候呢，睡在一个就是在斯拉法斯提附近的一个饭店，半夜一点钟啊，突然这个饭店的人来敲门了、啊、怎么一回事、哦、阿弥陀佛，原来是我们这个普里的灵岩山寺，那个时候还没有了，妙莲长老那个时候还在香港，跟以前这个祖云法师现在已经往生了，两个人带团从尼泊尔那边到印度去朝圣，进到印度之后怎么了，他们行李丢了，有一个老人家中风，然后呢这个整个行程落后一天，所以所有订的饭店怎么又落后一天呢、啊、到了，本来他们是应该前一天就到那个我们住的卢克瑙的饭店，结果他们延后一天到了，我们已经住进去了，就半夜来敲门说呢，拜托你们这一团、哦、请你们两个人三个人挤一张床、哦、所以这个、哦、都会起烦恼，因为有的人呢、啊，每一个人生活习惯不同嘛，都会起烦恼。不，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去旅行，那是享受福报也是消耗福报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到印度去朝圣，你要记住那是消耗你的业障的地方，哎，也就是减少你的业障的地方。所以你到了那个印度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是业障现前赶快消你不要业障上面又加业障了啊，那就可惜了。好，所以我跟各位保证到印度去呢会有蛮多的业障现前但你不要怕、啊、这是一个功课，所以学佛的路上你不要害怕这些功课啊，就是说也不一定的，像我去了印度很多次，还有我们在座像这个刘锦涛刘师兄也去了印度很多次啊，这个邱红军邱师兄呢 啊这个曾美惠曾师姐他们都去印度好几次的，我看他们这个业障是有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都通过了啊，都通过了。所以你每一次经过这些业障的这个消磨之后呢，你自己会有一些进步。所以我觉得我不希望我这样讲呢，下次总干事如果要组团，你们说我不敢去了啊，更要这个勇敢的去承担啊。我们讲修无生法忍嘛，你就是要这个承担嘛啊。那么这个是谈到呢，就是说三世诸佛呢都欢喜在这个灵鹫山来度众生，欢喜在灵鹫山呢来说法，来这个跟众生结缘。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要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修见佛的功德，要修见佛的功德。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佛像要起恭敬心，看到佛像看到经典一定要起恭敬心。有一些人学佛啊，学了一点时间，尤其是学了一点这个很皮毛的这个禅宗所谓的这个无相法门，就看到人家拜佛就起反感了，说佛教最高境界是无相法门，你怎么还拜佛呢？你着相了嘛？他不晓得，你这个无相法门是叫你不着相，可是这一些反对人家拜佛的人怎么了？是着了一个无相的相，那种人才叫真的叫着相，他着了一个无相的相啊。我们知道真正的佛在我们的心里面，真佛念里坐，可是因为这个佛像很庄严很清净很慈悲，我在礼拜佛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过去有释迦牟尼佛他成佛，有阿弥陀佛他成佛，他是我学习的典型，所以我透过对佛像的礼拜来成就我自己的恭敬心，来折服我的我慢心，来成就我将来的这个见佛的这个功德。我们并没有着相啊，真正着相是那些反对人家拜佛的人嘛，他着了一个无相的相，所以这种人其实连着无相的相都不够资格，这种人怎么叫做破相，哎，他们着了一个破相的啊，他们就说什么相他都是不承认的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四悉檀里面，各位知道呢，第一悉檀是无相的，但是你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为了自己的学习的方便，所以怎么呢？有世界悉檀呐、啊， 有各个威人西坛呢、啊，有对峙西坛。所以你看西藏的这个佛教哈、哦，他说如果你要开始修行，你一定要先做第一件功课是什么呢？十万个大礼拜，不是一拜两拜啊，是十万个大礼拜。换句话说，你要在佛前折服我慢，你才有资格开始你的修行之路。我们现在很多人、哦、学佛、哦、学了一年两年、哦、都变成超级评论员了。为什么？这边听听演讲了，那边听听开示了，然后就会品头论足说哪个师父说的好了，哪个师父说的不好了。哦，你很厉害的，你都变成超级评论员了，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对三宝，我们对这个一切的这个善知识，一切的这个说法者，我们都要起恭敬心。我告诉你，今天说法的人，即使只有一个人听法，他都在利益那个人呢、啊。那个听法的那善根是因为说法者而成就啊，我们一样要恭敬啊。所以说法不是哦，人很多，那个人很厉害啊，很会讲，不是这样子的。说法没有人数的多少，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人，每一个人他。